好，请看下面。舍利弗，北方世界有焰坚佛，最胜音佛，难举佛，日生佛，往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十年，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复念经。啊，这是北方佛赞啊，列出了五尊佛。第一尊是焰坚佛，焰坚佛刚才讲这个真俗二谛圆融，商照二谛炉间发焰，叫焰坚佛啊。最胜音佛啊，这尊佛讲经说法的音声梵音深妙啊，超胜一切，叫最胜音佛啊。说明这个刹图也是以音声做佛事，耳根最地的一个刹图啊。难举佛啊，就是这尊佛所证到的法身啊，得到金刚不坏之体啊，是没有任何烦恼可以阻坏的啊。这个日生佛啊，佛的光明出现就好像太阳出生啊，能够自利利他。网明佛啊，这尊佛的智慧就像宝网遍照众生啊。所以这就自信含奢无有穷尽，是北方恒河沙的意思啊。北方在我们这个方位表冬天啊，冬是主藏，藏起来啊。那么我们可能在南面啊生活啊，对冬天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了啊。但冬天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老是心往外走，一定要有一个季节，心要缩回来，要收藏回来，啊，不要到外面去求，啊，所以我们在丛林里面修行，主要是在冬天，啊，冬天不要轻易的外出，主藏，以静为主，啊，那这个一切动物，它在冬天都要蛰伏啊，这要藏起来。啊，到春天的时候，一声春雷震响啊，哎，他才醒过来，哎，对他很有好处。一个人的生命，你老是在外面，老是在外面，他是散得太厉害，一定有一段时间收缩回来啊，这就是充电呐、啊，收电自己是很有必要的。啊，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热带的地区，也要有在我们的感觉当中，要有一段时间，你把它想象成冬天，自己要静得下来，向内心去走。因为这个春天、夏天的都是向外发散的，啊，这个冬天是向内收敛的，啊，我们要有一段收敛的情况，也表明一切功德不在外面。都在我们的方寸心圆啊，所以众生的心为什么叫如来藏，就这个道理啊，要向内去求啊，这叫北方诸佛啊。好，这些诸佛也都生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十年啊，汝等众生是他座下的这些众生，应当相信这部经典的真实性啊。好，请看下面经文啊。舍利弗，下方世界有狮子佛，明文佛，明光佛，达摩佛，法传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复念经。啊，那么 我们想象在我们的下方，在我们的下方也有无量无边的刹土啊。我们的一般的这个世界的构成是地面，地面下面就是水轮，水轮下面就是风轮啊，风轮下面呢，那风轮下面下面呢就是下界的飞翔飞翔天，哎，次第的下去啊，那有一个刹土，两个刹土，也有无量无边的刹土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地底下什么都没有，地底下的东西太多了啊。这个法华经是，哎，这个从地下涌来了无量无边的菩萨，他们都住在地下啊，在那里寂静的修行，同时也在复念着地面上的佛法啊。谁能够啊传扬妙法莲华经，他们都来保护护持啊。所以下方诸佛又列出了六尊佛、狮子佛啊，说明这个刹土这种佛有威德，就像狮子王吹拂群兽啊。明文佛以他的明尘普文无量世界度化众生啊。明光佛啊，这个明尘就像日光无所不披啊。这个达摩佛，达摩就是法的意思啊，就是他所从法身显现的那种法有一个规范的作用啊，就是规矩、法则、法的精神啊。随缘里面不是他的规矩，有原则性啊。现在如果我们达摩的功能显现不出来，这个世间就没有原则，没有规则，没有法的精神，就会紊乱。紊乱没有秩序的话，大家就会搞人情关系啊，就搞得越来越不平等啊。所以我们要啊通过达摩佛把这种法的精神显发出来啊。法床佛啊，这种佛建树种种法床啊。持法佛就是这尊佛能够善于啊了达中道妙法啊。所以从下方来看啊，这个自信啊彻知迷身不可穷尽，你在下方你怎么去想象它有不一个底？没有啊，有恒河沙诸佛，所以是下方恒河沙佛的意思啊。这些下方的恒河沙诸佛也各在他自己的刹土出广长舌相啊，来劝勉大家相信这部阿弥陀经啊。好，请看上面下面经文。舍利佛，上方世界有梵音佛、树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焰尖佛、杂舌宝华延伸佛、娑罗树王佛、宝华德佛、见一切异佛、如须弥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尘世年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属复念经。好，那么就在我们这个世间的上面啊，上面也就是我们上面就啊，欲界天、色想天，乃至于非想非非想天，非非想天想天上面就是有风轮、有水轮、有地面啊，那就是构成啊上一界的啊这个地居天啊，这个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样的次第上去啊。那么这里也列出了上方的诸佛作为代表啊。梵音佛这尊佛音声非常清净，没有杂染。梵音佛也说明他所宣说的是一乘法啊，不夹杂人天二乘的法，就叫梵音佛。树王佛，树王就是心绪里面的王，指月亮啊。 月亮能够照亮黑夜，就心虚中的王，这尊佛就在众生无明黑暗当中给他照明，给他清凉啊，这树王佛相上佛啊，所以佛是圣中之圣，如香中之香啊，是证到了五分法身之香，无以伦比，叫相上佛。相光佛就是这个香还能发出光明啊，表明他断烦恼啊，得全十二智的德性啊，这叫相光佛。大焰尖佛这种大的智慧发出光明，商照真俗二谛，叫大焰尖佛。杂色宝华延伸佛啊，杂色就是种种不同的颜色，宝华这都表明菩萨的因地的修行啊，因花来庄严法身啊，这是从他修因正果的德能建立他的名号啊。娑罗树王佛，娑罗树是在印度是树中之王，福音面很大啊，而且非常坚固啊，这就表明法身无有变异，三界独尊，就像树王一样啊。宝华德佛就是佛的德性如珍贵的花啊，宝花啊。见一切异佛啊，说明这尊佛能够彻见法界诸法甚深的义理啊。如须弥山佛啊，须弥山是众山之王，这尊佛的德能超绝如须弥啊，所以这个就是表明自信仰之，对上方仰之高不可穷尽，是十方恒河沙的意思啊。那么啊，这一点在《无量寿经》里面也有相应的描述啊，那不仅是恒河沙呢，那是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有无量无边的刹土的诸佛都在宣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当这些诸佛在宣扬赞叹阿弥陀佛功德的当下，就有座下的很多菩萨都发愿要到极乐世界去供养阿弥陀佛啊，这些诸佛呢都非常赞叹，就指示他们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去供养，去闻法，去得阿弥陀佛的受记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展开的，为什么佛阿弥陀佛讲经说法，整个西方极乐世界这种每天的天花不断呢、啊、而且这个菩萨来来往往，那是啊、非常盛大的法会，就是由这个十方诸佛都在说这个阿弥陀经，这些十方的菩萨都过来了，都过来以后，这些菩萨一到极乐世界，一看极乐世界这么庄严，这么妙善，阿弥陀佛这么慈悲，他也发起了无上菩提心，也发起了要建构像极乐世界这样净土的心啊。所以阿弥陀佛一看他有佛有他心通嘛，一看他发起这个心，佛阿弥陀佛非常愉悦啊，非常愉悦，就身上又放出直胜的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啊，这些光明又收回来，就是收回来绕佛三匝，从顶门进入阿弥陀佛的身体啊，这样的一种放光对象是什么对象？就是受记的对象，受成佛记的对象啊，所以当时观音菩萨一看这对象，就赶紧来带我们来问，为什么佛有这样的一个对象啊？这是阿弥陀佛以他的梵音来宣说佛法啊。这个《无量寿经》有阿弥陀佛讲的法，其中有三个记忆啊，绝了诸法性，一切空无我啊，满足诸妙愿，地成如是刹啊。等等这些啊，你看这个这些菩萨一得到这样的受记，那就是啊更是啊这个法喜充满了啊，所以你看 这都是出现这样的盛况，也都是这个十方诸佛在自己的刹土来劝勉的结果。所以诸佛度众生绝对是无我的，他不会想啊，你在我，你是我刹土的菩萨声闻，你只能听我的啊，只能跟一个老师学啊，啊，他不会这样啊。这个这尊佛会介绍大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跟阿弥陀佛去学，受阿弥陀佛的这样的授记，因为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光中极尊，能够让一切众生快速成佛。像文殊普贤都要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啊，以善财童子为首的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都前往，所以十方无量无边的菩萨都去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也应了这样的一个弥陀的大愿的成就的因缘，他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娑婆世界也在讲净土法门，而且50都在说，不断的说，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啊。由于这样的宣说，你看最后佛释迦牟尼佛就在娑婆世界就有67亿不退转的菩萨到西方极乐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些小型菩萨往生者，那是不可计数，算不清啊！在座的诸位，我们就属于小型菩萨的这个范围，也都可以去啊，不可计数的范围啊。所以，你看，这都是这个场面都是非常恢宏的啊！有时候看的真是眼花缭乱，但是我们一定要展开一种想象的翅膀，要把我们心量打开，这样的境界的宏阔就在我们身上体现。不要一看无动于衷，看的还要打瞌睡啊，那就没办法啊！一岁一千年，不闻佛名字啊，这个啊，但华严经告诉我们，宁可下地狱也得闻佛名，不可上天堂不闻佛名字。闻佛的名字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刚刚跟大家讲这些六方诸佛的名字，要简单讲一下它的内容？你光闻这六方诸佛的名字，就能够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么这些六方诸佛不仅在阿弥陀佛成佛以后称扬赞叹阿弥陀佛功德，实际上在阿弥陀佛圆成大愿的过程当中，这些十方诸佛都帮了忙的。帮了什么忙？你看阿弥陀佛建立大愿之后，在每一期的视线当中，他都要去供养佛的，都要听每尊佛讲经说法的，所以这个大愿的完成都有十方诸佛的加持在里面的。不仅这个大愿的完成有十方诸佛加持，就是这个法藏菩萨起建这个48大愿，这48大愿的内容里面都有十方诸佛的加持啊。于是这个净土法门从开始到它的这个果上的这个全过程都有十方诸佛的加持。正因为有十方诸佛加持，于是能够听闻到这部经典的，能够按这部经典去念佛的众生，也能得到十方诸佛的护念加持啊。所以十方诸佛帮忙是帮到底的，全方位帮，而且是无我的啊。所以要体会到这一点啊。好，请看下面。舍利弗，于汝意云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复念经？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复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弗，汝等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好，请看这个，这是真实经体啊， 就是对这部经的题目做一个解释。啊，佛又重新啊呼舍利弗，于汝意云何？就是你意地当中你是怎么认为的？为什么这部经称为一切诸佛属护念经？啊，这部经经题是16个字，但前面已经对这种啊这个称赞不可思议功德这8个字已经做了解释，现在就对下面8个字做解释了。为什么这部经称为一切诸佛属护念经？那么释迦牟尼佛知道舍利弗肯定也回答不上来嘛，因为这完全是佛的境界啊，只有佛才能够究竟了达这个法门的所以然。所以但是是就等于自问自答，问啊，真问下，然后佛自己回答啊，但是通过这种表述方法要让他深入思维，所以呢你回答不了你要思维一下啊，不愤不起，不非不发，那你思维你不了解的啊，思维不出的时候再跟你一讲，哎，他就更入心了啊。所以再告诉舍利弗啊，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闻是经受持者，你看为什么有资格成为善男子善女人，就在于他能够听闻到这部经，而且相信。闻是包含着信，是是只是代词，就是这部啊这部经典，闻到这部经典能够信受，而且不仅是信受，而且是受持，而且要持，就是实践啊，支持名号，这是一种。再就是对这个刚才讲的16方诸佛的名号功德，以及他的身处广长舌相的这种尘世语，也能够听闻到，也能够相信。好，那么这2种人就够得上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样的一些善男子善女人怎么样呢？都为一切诸佛之属护念，就是10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就会保护系念他。那么这实际上是也是不可思议的。在大乘的通途佛法来看，能得到佛系念的人他是要有资格的，证到了同生性的菩萨，就是他破无明的菩萨才能得佛护念的。尤其是八地菩萨，如果他忘记了他因地的愿力，他会在无作妙用啊，无心用道的过程当中，他有一种趋向取证究竟涅槃、取证涅槃的倾向性。这时候，十方诸佛这时候会伸出广长舌啊，会磨顶呐、啊，告诉他你还要继续修行，不要忘记自己的愿力，让他9地10地等觉妙觉啊。所以这个通途是同生性菩萨、大菩萨才能得到诸佛护念。然而在净土特别法门当中，我们只要相信了这部阿弥陀经，念这个阿弥陀佛名号，就能得到十方诸佛的护念啊。那么佛是不妄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的，能得到护念对我们来说是太重要了啊。昨晚上有同学提问，我很怕鬼。你在怕鬼的时候，佛都在保护你，你还怕鬼干嘛呀？是吧？你就非常坦然呢、啊，你就会把一切恐惧完全就由于在相信佛在护念我的这样的一念的信心当中，完全就消失了。 啊，那十方诸佛都在护念我，临命终时无论怎么一个死亡的方法，那十方诸佛他是有无眼圆明呢、啊、他有大的威神愿力啊，他一定能够帮助我呀。啊，那么我们得到十方诸佛的护念，尤其得到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的愿力的护念保护，那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大家看，皆得，皆是全称代词，就是没有一个遗漏的，都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利益。得到什么利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的利益。那么这里指向的也是一个修行的终极目标，崇高的目标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译中文的意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阿是无的意思，耨多罗上的意思，三藐是正等，三菩提是正觉的意思啊。那么这里反映这个觉悟的三个层次，首先是啊正觉，正觉，正就是不邪，觉就是觉悟，这就是声闻所证到的这样的觉悟程度，简别于凡夫，凡夫是不觉迷的啊。那么正等，正而不邪，等是平等，这是菩萨证悟的境界啊。那么上面再加无上啊，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所证悟的境界啊。所以正觉是属于自觉啊，自觉啊，正等正觉是觉他啊，无上正等正觉是觉满啊，觉行圆满啊。那么这就是大乘的佛果。对大乘的佛果这一点，在通途教法当中，他在修行常常会退转的啊。然而在净土一法，你只要相信了弥陀名号，支持名号，你就永远不会退转，这也是不可思议的，惊心动魄的啊。无量寿经讲啊，有很多的菩萨由于没有闻到这个法门，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退转就是没有闻到这个法门，就是菩萨的身份他都会退转。还有这个法，这个净土一法很难闻啊，有很多菩萨想闻这个法门闻不到，菩萨想闻这个法门都闻不到，更何况凡夫，更何况二乘啊。大家注意了，这个闻是包括信在里面的，不是仅仅听到的。你看我们这个世间很多凡夫，他也许听到过这个法门，但是他是不是有闻呢？他有没有信呢？他没有啊。能够相信这个法门的，那是有叙事的善根的。所以无量寿经有个偈子，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啊。意思那是你修过福修过慧才能闻到这法门，如果闻到这法门你是衣毛为奇啊，泪流满面的人，这都是叙事有净土善根，甚至是他方的啊这个菩萨再来的人，他才有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形态啊。一般的人是听得无动于衷的，甚至还会进行诽谤的，他不相信的啊。你跟他说了很多，他还是坚决不相信的啊，因为他你没有让他相信的理由啊，他完全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真的是今生能够听闻到这个法门，能够相信他，也是多生多劫的善根的发露啊。所以十方诸佛知道相信这个法门实在太难了，而这个法门又能给众生真实之力，所以十方诸佛他有一个特别的加持。虽然你还是凡夫，多给你护念 啊，所以大家真的是要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所以最后，佛是多么语重心长的第三次啊劝勉了、啊、舍利佛呀，啊，你们都应当要相信接受我的语言呐、啊、法语啊，以及上面六方诸佛所说的诚实之语啊，不要当作耳边风啊，不要当作开玩笑的话呀、啊，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大事因缘，只有在这里面能够解决的，其他的都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可见这个信受我语是非常重要的，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语言，相信十方诸佛身处广长实相的语言，真是不虚，要无条件的相信，要不折不扣的相信，理解的要相信，不理解也要相信，相信就有福了，相信就得救了啊。于是我们说在这个世间我们要报佛恩，在哪里报？你能够流通这部经典，也能够让大家相信这个阿弥陀经的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一法，你就在真报佛恩了、啊、因为这一点是佛最想做的事情，我们在佛最想做的事情当中帮上了佛忙，这就是退十方诸佛广也做广长实相了啊。自信教他性视为报佛恩了 啊那这样如果我们能够劝勉大家相信，如果那个劝勉的人由于相信了你啊传达的这个法语，他成就了往生了，那么好了，你这个劝勉的往生的人你也能往生，他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啊。那由这个相信，这个信心的功德这么大，那当然你的怀疑，你的诽谤的罪过也就很大呀啊，它是成正比例的。这个莲池大师曾经有个比喻啊，比喻这个如果有一个人每一天啊，说一万句诽谤一万尊佛的话，诽谤的话，每天说一万句诽谤一万尊佛，那么这样他诽谤的时间一千年，那么这样的罪恶是不是很大？无量无边，罪恶很大。好，这样的日出万年诽谤万佛，经历一千年的罪恶，跟有人只出一个语言，出什么语言呢？说没有净土，没有西方极乐世界，出这个语言，那么这一个语言的这个罪过罪恶是超过那个前面的日出万年诽谤万佛一千年的这个罪恶的百千万亿倍，乃至算数数不能及啊。为什么呢？十方微尘数的诸佛都在劝大家相信这个法门，劝大家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你既能说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你就在诽谤十方无量微尘数的诸佛，而且您说这个没有净土，就阻碍人去念佛求生，就是阻碍人了生脱死，阻碍人去成佛，你这个罪过那就很大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说没有净土啊啊！所以我们真的是细心的去读这些经文，是故舍利佛汝等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这里面真是是会福之年啊，是亲祖宗释迦牟尼佛多少的这种悲心啊，他的因地当中发的五百大愿，要在这个浊恶的世间，人寿百岁的时间，来到这个世间来示现八相成道。他做什么事情？就是在做这种事情。你们要相信我说的净土法门，相信了就得救了。啊，这是一代实教的正门法门。八万世间法门都叫门语啊。 所以这个法门是大乘诸佛度化众生之本法的，九法界众生离开这个法门，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离开这个法门，下不能普度群蒙的一个法门了。所以就恳切的希望舍利弗、与会的大众，也包括我们末法的有缘听到这个经典的人，都应该信受这部经典。好，南无阿弥陀佛。请问在《无量寿经》那段经文里，佛陀谈到念佛求生西方乃是善中第一善，福中第一福，弟子曾经请问过几位居士，但还是得不到答案。好，这个善有世间的善，有处世间的善，有处世间的上上之善。那么我们念佛目的是什么？念佛是求生极乐世界成佛，成佛是在十法界当中的至善。那么这个善还包括善根的意思，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无论是你的这个发心菩提，就在生死苦海当中发了一念菩提心，那么这个菩提心也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你在生死苦海发出了这么一个要念佛求生净土的心，这就相当于明这个发心菩提。发心菩提到明心菩提到初道菩提到究竟菩提，就在这佛号当中一揽子解决。所以念这句佛号就是实相，就是十方诸佛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全体的功德。念佛的目的是成佛，从这里去体会它是十法界善当中的最高的善，无以伦比的善。那从福来看，福是福德，名号当中是具足着阿弥陀佛无量劫积功累德六度万恨的所有的福德，他这个所有福德都凝聚在这个名号当中。我们信愿持名，把名号的弥陀的福德转为我们自己的福德，这就是第一福。再加上我们自心念佛的时候，这个当下就具足六度，六度前五度，像这个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布施，现在布施，这都是修福的。你自心称念佛号，万缘自摄，放下就是布施，自心一处就是禅定，这个精进勇猛就是精进度，这些说在名号当中都是具足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去做点其他的事情在行善在修福，实际上你能够在家老实念佛，一天念三万声五万声佛号，你就是这个世间福和善修得最好的一个人。因为这个弥陀名号具足着至高的善，无量的福，你能够把这个名号的福善转化为自己的福善，现成享用，现成接纳，所以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所以念佛行人就是大乘的第一弟子，不是小乘的行人。好，请现在弟子现在单身，父母又已经往生了，所以常常去佛堂诵经礼忏拜佛听经。因为弟子常常觉得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对人生无常，趁现在身体还健康还可以礼拜，就常跑道场，但家里的人不大高兴，朋友也觉得我太入迷。我介绍好书给朋友，他们就讲我讲我说没有我那么多时间。我觉得与其在家看无聊的电视，为何不能去佛堂？请问法师何为入迷？ 我听经诵经礼忏，觉得法喜。什么是攀缘？跟同事换班换休假日算不算？啊，这个啊，你有这份修行的热忱和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行为都很难得。啊，家里人和朋友啊，不大理解，这也是正常的啊。那么现在就是怎么处理你修行佛法跟世间法的融合问题啊？融合问题，我倒是觉得还是作为佛弟子，一定要恒顺众生。他不爱听，你就是你自己去修行嘛，啊，谁也不可能阻挡你念佛拜佛呀，啊，但是对他的那些行为，你也不要去干预他，啊，他认为他做的那些啊，看看电视啊，你认为看电视啊是无聊的，但是他看电视看得非常入迷啊，啊，看见那个撒点胡椒面的那个小品啊，段子笑得前中后仰啊，他觉得高兴，那有什么办法？所以这个相安无事啊，你不要以为啊。这个哎呀，你看他多无聊啊，多什么？你也不要这样去讲，因为他的因缘没有到，啊，如果你的修行的功德智慧上来了，他自然会向你请教，啊，当他对你这么还说你入迷了，还说你迷信的时候，你不要去指责他，你自己生惭愧心，是我自己修得不好，我就少讲一点，我就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我看我们啊，这边啊，都有在看到他话太多了啊，哎，叽叽喳喳讲那么多干嘛呀？讲的都是啊，真的是有大部分是无聊的话，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打的念头是虚如法身佛，多念佛啊，话越少越好。我们的口业啪啦啪啦，为什么三寸不烂之舌啊？就是不弄是非，都是从这里话多开始的。啊，所以你觉得法喜，你就诵经念佛啊，先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啊。你这个做什么事情，他不相信、不理解的时候，你也没有必要跟他说啊。甚至一个涵养比较好的，表面上都跟他们一样，和光同尘啊，甚至他都感觉不到你在学佛。哎，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涵养啊，这个慢慢子把他们影响过来啊。我没有结婚，又没有领养孩子，我只是一心念阿弥陀佛圣号，我把一切的希望都交给佛菩萨，佛菩萨会不会照顾我呢？难道你有怀疑吗？啊，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说，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啊，他是无量劫以来都像慈母那个意念一个儿子一样的在意念我们呢，只不过是我们无量劫流浪三界啊，从来没有一念去意念我们的母亲啊。你现在意念母亲，不仅意念，而且把一切都交给母亲，这个母亲那是太高兴了，一把就把你抱过来了。你放心好了。有位同修，他已经八关戒，他有美好家庭，但是他跟一个三皈依的女众同居，请问以后他往生可以到极乐世界吗？啊，这是涉及到戒律问题了啊。如果受了八关斋戒啊，这是大家注意，这不是不邪淫，而是不淫了 啊 所以现在大家上次我这个授文八关斋戒还没有强调这一点，因为你晚上还得回家啊，这回家你可要注意了啊，这是绝对不能犯的啊。那么这个犯了，那你这个罪过很大，但是也可以方便，如果万一你受不了，你可以舍戒，但你不能代戒啊，代戒去犯啊。那么这就涉及到还有一个跟一个女众同居啊，你这个就是不是犯到了邪淫戒了啊？这个时代也众生是挺可怜的，这个我不知道这位所谓这个他这位男同胞受没受五戒，受了五戒他这个行为他就犯到了邪淫戒，那是犯根本戒了啊。这个时代的众生的欲望啊，真是啊，一定要克制啊！你居士你就过正当的法律许可的婚姻生活，不能约鬼。这约鬼对自己的伤害太大啊，对对方伤害也很大。尤其在这个社会这种艾滋病非常蔓延的时代，说不准你就是成了一个患者了。啊，这种风险太大，而且犯邪淫啊，他就使他命中的福报就会减损，啊，未来是下三恶道的，啊，所以要悬崖勒马，啊，要自称忏悔，佛弟子一定要守好五戒，五戒是助人的基本条件。五戒不能持，就会失去人生的，啊！如果你这个老是邪淫，淫心固结，你这个念佛也是很难感应道交的，啊！所以，啊，如果他不能悬崖勒马，还是这样，因为放纵，他就有可能下三恶道，啊！一定要把这个利害关系跟他讲清楚，还是要三规五戒认真的去做。无量劫以来的生死根本就是这个淫欲，我们要咬紧牙关跟这个淫欲做斗争啊！啊，你这个你已经居士，已经有婚姻生活，你还受不了，那说明你的意志力还是太薄弱，这种心太强了，不好。啊，如果对一般的人我们不做要求，你现在已经是念佛人了，已经是要求生极乐世界要去做菩萨的人了啊，你如果淫欲心这么重，极乐世界还能够啊收纳你这个淫欲心很重的人吗？啊，这个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当然你最终能够自称忏悔阿弥陀佛，也是慈悲不舍任意众生，但是我们一定要守好三规五戒啊。弟子是信佛念佛的，可是周遭要好的亲友觉是多为天主或基督教徒，我们该怎么办呢？是考验我们，还是我们去影响他们呢？请开示啊。如果周边都是天主教、基督教徒，首先在宗教上相互尊重，啊，各有各的因缘，啊，你首先站稳自己的脚跟，你不要受他影响，啊，不要一天到晚想到，啊，他跟你宣传天堂怎么怎么好，你信了天主就去了，啊，这个天堂还有非常微妙的五欲，啊，你不要受他影响，你一定要想到极乐世界是超胜一切地方的最好的地方，啊，所以经受考验，然后你念佛念得好了，我们佛弟子只要持戒念佛，肯定我们的身心、我们的生活环境都会朝着光明的、善的一方面、好的方面转化，这样他会看到我们的转化，以后我们有机会跟他讲，念佛是最好的法门。实际上有转化的可能性，啊，去年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居士到东林寺，他就说什么，他在马来西亚为那，就是把我那套信愿行、净土资粮信愿行给那些这个基督教徒听， 听了之后，竟然有很多基督教徒开始念佛了。啊，你传达给他，说不准他跟佛有缘，马上他觉得念佛好，他就转化过来了。啊，我每天做早课时都发愿，生生世世随佛学，听闻佛法。我只有在诵经法会时才发愿，愿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发愿可以吗？需要改吗？哎，发愿很重要啊！啊，你不能平时的时候发愿要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随佛学，在另外一个时候又生生世要求生，只是在诵经的时候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要有两个愿呢、啊？等到你心里有两个愿，到底你临命终时哪个愿走，你跟哪个愿走啊？啊，你如果生生世世在这世间随佛学听闻佛法，你下辈子就投到人道里面去了，啊，那么你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就拿莲花来接了，它是完全不同的境界了，啊，如果原来你不明白道理还情有可原，你就发两个不同的愿，现在已经在听闻阿弥陀经了。佛是告诉我们什么？几次劝我们就是发愿生彼国土。所以我们当下就把所有的愿都归结到一愿，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要知道，你不能，你在这个世间想生生世世听闻佛法，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你能保证你下辈子就能得人生吗？啊，你就像刚刚这位的，连那个三皈五戒都做不到，他到哪里得人生呢？啊，所以要知道，在这个世间想得人生比往生极乐世界难。为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靠佛的接引，靠阿弥陀佛接引。你要保持人生，是要靠自己的五戒的这样的行为业力。你五戒都守不住，你怎么就可能常随佛学听闻佛法？啊，等到你到阿鼻地狱去了，你受苦都来不及，你到哪听闻佛法？谁来跟你讲佛法？啊，所以赶紧就是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唯有到了极乐世界，你听闻佛法才能真正的达到目标。这时候你能够分身无量道十方刹土，能听很多佛讲经说法。同时在极乐世界的本土，阿弥陀佛、观音世子为你讲经说法，连水声、风声、啊鸟声都在讲经说法。我们说了这么多，你听闻佛法，应该马上升起神往之心。哦，原来到极乐世界是常随佛学、听闻佛法最好的地方。你还不改变过来吗？啊，就不要随便发愿了，求生极乐世界，啊。之前发心吃素，但后来因某原因，请问如有人开斋破戒，会有什么后果？得到什么样的惩罚？我们可以用何办法帮他重新吃回素？这破戒会影响以后的修行吗？啊，如果仅仅是啊没有吃素，这倒没有破戒啊，没有这么严重啊，因为在五戒里面，并没有要求吃素。啊。只是要求你不杀生，不杀人，啊，是鼓励我们吃素。如果受菩萨戒，他是要求吃素啊，因为食肉者断大慈悲种，啊，那无论怎么样，我们念佛行能尽量做到吃素啊。如果万一做不到，吃三净肉也是可以的。或者初一十五或者六斋日十斋日吃素，慢慢过渡到啊吃全素啊，所以啊这里面啊能够吃素是好的行为啊，不能吃素也不一定就有很严重的惩罚，他没有破根本戒啊，是这个意思。我已经五十 五十岁了，我应该修念还是找对象结婚？啊，你都年已半百了，啊，这个世间无常，你在这里再昏头昏脑干嘛呀？啊，赶紧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吧！啊，这个你正好单身逍遥自在啊，单身贵族啊，念这个珍贵的佛号，求生珍贵的极乐世界，一切都那么相应，那么同勾对应。我建议你还是念佛求往生比较好。啊，当然有特殊的因缘又当别论啊，没有特殊因缘你不要老是到婚姻介绍所去。啊，哎，好，南无阿弥陀佛。